第一章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又来到了第二堂。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恩典。主啊，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坐在你的脚前，主啊，实在需要你自己格外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光是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更要在里面有所学习。主啊，但愿这一次真是你给我们时间，叫我们不浪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已经看见过，全本圣经里面有两卷圣经是讲到当初起初的，就是讲到宇宙怎么开始，人类怎么开始，各样的事情怎么开始的。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也是讲到一个开始，讲到当时门徒们怎么遇见主。用我们的话来说，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的历史，我们与主之间的历史是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么约翰福音讲到主当门徒们刚刚遇见主的那头七天，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把它记录下来。就好像摩西呢想到宇宙的起源，想到最早的七天，所以那是旧造的七天，但是呢新造也有七天。如果我们讲我们的故事的话，从哪里讲起呢？就是从约翰福音讲起，第一章在这讲起，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那个讲起。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到底因为这算是我们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都有这七天，每一个做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这样才知道我们怎么起步做主的门徒，或者这样说吧，做主的门徒基本来说是从做基督徒开始，从做信徒开始，从相信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到底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到底这个整个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七天所形容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日子怎么算？从哪一天开始算？哪一天算是第一天？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其实那个时候主已经站在这些人的中间，不过他们不认识就是了。但是呢，什么时候他站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这就是我们历史的开始。那么我们都知道，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天，那一刹那，那个时候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说主就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天，新造的第一天，就是我们蒙恩的救恩。在那以前，我们知道说圣灵从来不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只是感动我们相信这一位主。我们自从接受耶稣基督进到做我们的救主，那一天他已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的日子是从主的同在开始，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从主的同在开始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感觉不感觉，你要相信那一天他已经，那我们的日子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新造的第一天。但是呢，到了第二天，我们就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讲的第二天，就表示说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慢慢就开始有进步了。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什么？根据约翰的见证。那约翰的见证，圣灵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很自然这也是圣灵的见证。所以等到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相信，不只是我们感觉到他的同在，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所信的是谁。因为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不能光相信就好，好相信好，有的人只要相信就好，相信那要问说你信什么，你信谁。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约翰回忆当初他遇见主的时候， 头七天，结果他很清楚的把这个七天的过程呢，就很清楚的记录下来，指明给我们看。那么第二天，我想最重要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就是这个约翰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那如果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我就是个罪人。那今天这位神的羔羊不只要遮盖我的罪，像旧约一样，现在他要做旧约的牛羊不能做的事，他因为他神的羔羊，他要除去我的罪，好像他把我的罪丢到太平洋里面去，大西洋里面去，好像他记不得，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认识这位主乃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只有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这什么故事呢？这就是哥哥他的故事，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我们知道逾越节那一天，我们晓得平常的逾越节只是牛羊的血只遮盖他们的罪，但是自从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开始，现在人类有救了。现在呢，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被除去了。但这只是起点，逾越节只是起点。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就是就着预表来讲，逾越节羔羊正月十四号这个预备好的，然后呢每一家预备一个羊羔，然后脚跟手绑在木头上，然后流血，血呢抹在门楣上，那么每一家可以吃羔羊的肉。那这是太是个预表。但是有一趣在哪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所以这实在说是圣灵特别做的。不光是预表是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羊羔预备好了为许多人流血，家家户户，所以每年过逾越节，从那一天的十二点到三点钟，他们到圣殿呢去领了那许多的羔羊回家，然后他们就庆祝逾越节。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所以根据神的旨意，果然在那一年，当家家户户庆祝逾越节那一天，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三点钟，祭司忙着宰杀逾越节的羔羊，25万只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挂在天地之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一直到三点钟，他果然半息。所以这证明什么？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不要忘记，虽然预表来说，预表了只是一幅图画，好像不是那么时间上不需要那么严谨，但是不是。为着证明主耶稣真的是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果然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那天，当逾越节被普通的逾越节羊被宰杀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他果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那天。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这个约翰做见证的时候，施洗约翰做见证的时候，不只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羔羊。你要不要我们请大家读下去，那就是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能只认识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还要认识他是用圣灵替我们施浸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是哪一天为我们用圣灵为我们施浸？他是逾越节那一天，正月十四号那一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在五旬节那一天，主耶稣在他升到天上，他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一天门徒们就受了圣灵的浸。所以那一天从天上有活水的江河 永留下来。然后主耶稣就替我们这些人都浸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不能只讲逾越节，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五旬节。就主耶稣的工作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只是起点，他工作的起点。然后三日为我们复活，然后呢升到天上，然后十天以后呢，他从天，然后呢他就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都被进成功做一个神迹，所以教会是那天诞生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主基本的认识。你不只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看见就在五旬节，那个五旬节刚好是以色列人第一个五旬节他们降律法的那一天。但是弟兄姊妹，自从他们降了律法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全律法，一直等到1500年以后，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复活升到天上，然后把圣灵降下来。那弟兄姊妹，他就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已经历史的事实，主耶稣在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降下来，然后为我们施浸，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你不能叫这历史重演，就好像你不能叫主耶稣重钉十字架一样，不能。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虽然2000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好处今天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可以享受所有救恩带给我们的好处。不止如此，主耶稣在五旬节那天为我们，就是他这个活水的江河流下来，然后他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这是历史的事实，不会再重演的。但是不要忘记，所有那个所有那一天所成功的好处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换句话说，我们都在活水的江河里面。现在那现在怎么样呢？你只要张开口就可以。什么叫做浸呢？浸就是说，什么叫喝水？是圣灵浸到我们里面。所谓受浸呢，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就是今天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已经是在这条河活水的江河里面。那怎么办呢？你只要张口就可以，你不要苦苦的哀求，我们就能饮于一位圣灵。圣灵降下，主耶稣为我们受，用圣灵为我们施浸，是2000年前做的事。但是因为那个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今天还在涌流，从天上来到地上，弟兄姊妹，在天上那一部分是浇灌，在地上这一部分乃是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都受了圣灵的浸，但是我们能不能取用那个好处？能。什么时候？你只要一开口，一张口，你就能饮于这位圣灵。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干渴都得到解决。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约翰讲的第二天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不只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羔羊，他也是为我们施浸，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那一位。他不光是 the Lamb of God， 而且他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 你看这个不一样。所以许多人只知道他是救主，忘记了他是 the baptizer with the Spirit， 忘记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被浸成功做一个神迹，我们能够饮于一位圣灵，然后这个水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叫我们所认识这位主。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蒙恩，这是我们所有蒙恩的人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诶，他不再想起出去世人罪孽，他忘记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再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弟兄姊妹，尤其你看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把命给了我们，所以第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很稀奇，当你再看见神的羔羊的时候，你忘记你自己，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你脚中就跟随他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他。所以到了第三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因着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成了吸引我们的中心，我们的脚不知不觉就跟着他走了。我们不应该离开施洗约翰，我们不应该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他是我们的老师，不要忘记。但是因着羔羊做了他的吸引，他们不知不觉的就跟随了羔羊，然后就问主耶稣，问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然后主说，你来，你们来看。然后那一天他们就与主同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如果我们认识主做我们的救主，你不能光是做我们的救主就完了。这一位主如果真是你的救主，他要成为你的吸引，就好像新兴道夫一样。你知道新兴道夫、那个所谓摩尔维亚教会，他们常常有一个图，有一个图像，他们常常讲的羔羊，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个新兴道夫呢，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贵族，所以呢他要到世界去旅行。有一次呢，他就到了德国，到了丢斯岛，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去参观那个博物馆，他看见一张的画，那一张画讲的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但最吸引他的还不是那个画的本身，是画下面的几个字，那几个字就是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所以就是那句话紧紧抓住了新兴道夫，他忘记了时间，他不知道说这个要关门了，后来有人拍他的肩膀，他知道说原来这博物馆时间已经到了，他完全被主吸引住，所以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就一个 passion， 这个 passion 这个字现在在英文里已经被用坏掉了，意思是说我在我的一生里只有一个热爱，我的热爱乃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他看见他的主为他舍了一切，舍了生命，他应当为主把所有的都献给主，这就是第三天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主做了你的救主，你有没有，你会不会因着他的吸引，你脚不知不觉的跟从了他，然后结果是什么？就是与主同住。所有没有被主爱吸引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与主同住。所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一天这两个门徒能够与主同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新造的过程，你看见吗？起初你只知道主的存在，你知道主做了你的救主，你的人生改变了，但是你好像不大认识他。慢慢慢主开你眼睛，他是你的救主，不光他解决你的罪的问题，而且他把生命赐给你。本来你觉得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你遵守不到，你不能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律法那是要求，但是没有想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五旬也是要求；对于基督徒来讲，那是供应。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所有的能力都在圣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当圣灵说你要给第二个脸，你可以转过。走第二里路，你得走第二里路。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做基督徒的那个原则，不是凭着你自己。你能够走第二里路，你能够转过脸来，因为什么？他不只是你的救主，他也是把生命供应给你。在五旬节那一天，他把丰富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你只要张口就可以。这第二天、第三天，因着你再一次讲到神的羔羊，你就忘记了你自己。所以现在没有提到除去世人罪孽，他成为了吸引的中心，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能与主同住。所以你看看，这不是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吗？你如果去看我蒙恩得救，就是这个故事。
所以做主门徒是从这里开始的。
好了，到了第四天，你只要与主同住，你觉得真好。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你有一次到了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你一面你很欣赏，但另一面你说啊，某某人和我在一起就好了，或者我家里的人如果他也能看见这个景色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最好最美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一个要求，不会独享的。里面有一个生命，你希望能把这个好处能与世界一同分享。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那一天安德烈与主同住。弟兄姊妹，安德烈永远不会忘记他与同住的那一天。结果第二天，他人是在约旦河和伯大里，大概他还跑回家，跑到哪里？跑到伯塞大去了。那个大概半天的路程，他果然找到他的哥哥，然后他哥哥又回来，大概黄昏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的主就遇见了彼得，第一次遇见他。那么这一次主遇见彼得的时候，主对他怎么说？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彼得。你不过是约翰的儿。”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什么意思？这个西门是那个时候很普通的名字啊，而且约翰的儿子西，很多人都叫西门，意思就是说你不过是个泥土，说你不过是约翰的儿子，你不过是亚当的后裔，如此而已，不过是尘土。但是现在因为他遇见主了，然后主说你要称为彼得，你要称为西门，你要变成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安德烈，不光安德烈遇见主，安德烈哥哥也遇见主。安德烈的哥哥不过是泥土，现在主要把它变成石头。这就是第四天，你看见吗？所以现在看见我们不止与主同住，而且呢，主要改变我们。没有一个人他信了主，他本来是泥土，后来还是泥土。我们说一个人土里土气的，一个基督徒可以起头是土里土气的，后来不能土里土气，后来一定是一块石头，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乃是个宝石。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宝石是怎么来？宝石应该指的金刚钻。大家都知道金刚钻是什么东西？金刚钻严格说来，如果你懂得化学的话，是碳的元素 carbon。carbon 是一个很 pure 的 element， 是很单纯的一个元素。但是大家如果用过铅笔就知道，你看见铅笔就是碳的。那为什么铅笔可以拿来写字呢？因为这个 pencil lead， 这个铅笔芯这个东西就是碳，它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因为最脆弱经不起压力的，你给它的压力它碎，一碎了以后呢，它就留下痕迹，所以就可以写字嘛。如果这个碳很坚硬的话，它永远不，它抗压的，你给它压力它不动，那么它不会留下痕迹，就不会留下，就不能写字。所以今天我们铅笔可以写字是因为什么？因为碳有一个性质是很脆弱的，你一碰它就不行，就脆掉了，一碰它就变成粉了，就是因为粉所以留下痕迹，就是留下痕迹所以可以用它来写字。所以我们知道说碳是最脆弱的东西，但是感谢主，这个碳实在是就像泥土一样嘛，这个所有这个元素里面可以说就是黑芝麻屋的嘛，就是我们普通所看见的碳。那么这个东西是不透明的，而且呢是最脆弱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把它放在一个一定的温度底下，在一定的压力底下，尤其你把它放在地心里面，同样这个碳是最脆弱的，而且可以说是黑芝麻屋的，不透明的。结果经过了那个高压跟高热的工作以后，居然能变成钻石，是透明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是最坚硬的。在神所创造物质里面最刚硬的东西就是钻石。所以稀奇不稀奇？保罗本来是最脆弱的， 稍微一点的压力，现在不是官府给他的压力，只是使女给他一点压力，他就三次否认主。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彼得的本色。彼得不过是泥土，彼得是最脆弱的，但是现在能变成石头，而且能变成钻石。弟兄姊妹，一看见这碗，这就是主在彼得身上要做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是泥土，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主要有工作，要把我们变出钻石。什么叫钻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说钻石为什么是宝石呢？因为当光照在钻石的时候，很稀奇，这光一进去以后啊，因为你就这个钻石你要磨的，你要把它磨到一个一定的角度，结果这个光一进去以后啊，它要折射，它的本来的意思是进去它再跑出来，就是它没有想到它进到钻石里面，进去了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钻石有一个本领，就是那个你如果把它切的这个钻石面把它切的刚刚好的话，那么等到光照到一个面的时候啊，那么根据物理有一个全反射，全反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光啊会直接射到另外一面，跑不到别的地方去，就到另外一面又来个全反射，又跑到另外一面，所以最后这个光呢就被串，这个光呢就被困在那个钻石里面，那么转了好几个弯以后，这个光跑不出来的。所以现在这个钻石有什么好处？钻石就是说，钻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器皿 vessel， 它可以把光把它捕捉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告诉别人说，那这叫做光，你看见吗？这个很稀奇的。所以如果这个在里面真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最后呢，因为光trap 在里面，所以它会放出彩虹，一道的彩虹出来。所以这个一道的彩，所以这个彩虹你不是在天空看见，你只要看看那个这个钻石你就看见。所以光是抽象，但是你怎么把光给别人看？那钻石是唯一的一个器皿能把光装在里面，然后给别人看见彩虹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钻石的特点。每一个彼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钻石，因为神就是光，太抽象了。弟兄姊妹，人不知道光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基督身上，你看见了，因着圣灵的工作，结果你看光从一个面到另外一个面，最后你看，如果我们这个人爱主，如果属灵的话，我们把光就捕捉住了。结果人在我们身上就看到彩虹。什么叫彩虹？彩虹乃是你看得见的部分，眼睛不会受伤的部分，那个叫做彩虹。其实神是个光，他那个光可以有一部分根本我们看不见的，那根本在看不见范围。但是感谢主，今天人怎么能看见基督，人怎么能看见神自己，乃是借着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所以你看第四天主告应许彼得说，你要称为彼得。换句话说，你只要交在主的手里，虽然你是泥土，但交在陶匠在的 We are the clay， 但是他是 potter。 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交在陶匠的手里，那弟兄们，那个结果是什么？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变成不只是石头，而且是钻石。所以最后彼得寻道的时候，他告诉执行的人说，我不配这样和主钉十字架，因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不，我的主这样钉十字架我不配。他说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彼得不再是泥土，不再是石磨，不再是 pencil lead， 是脆弱的。不管什么样的压力，当初曾经否认过三次主的彼得，现在能为主倒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自己所做的，稀奇不稀奇？你看，这个就是第四天的故事。 我再说第一天的故事是是什么呢？是安德烈跟谁的故事呢？安德烈跟约翰的故事啊。对不起不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个故事，到了第四天才是彼得的故事，除了他们之外才是彼得的故事。所以彼得的十字架是道定十字架，安德烈的十字架很有意思，安德烈这是传统，安德烈的十字架是这个 cross 是这样的叫十字架。所以如果到 St. Andrews 去，尤其我们到 Scotland 到苏格兰去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根据他们的传说呢，他们是这个安德烈是他们的守护使徒啊，守护使徒就是 Patron and Saints。那么你去看这个所谓的 Angel's Cross， 就是说这个安德烈的十字架呢是这样，不是这样型的，是这样叉子型的啊。那么这个是传统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一个，所以他们普通称为第一个圣徒基督徒，那么没有疑问的就是安德烈跟约翰，跟约翰。好，这是第四天。那么到了第五天呢，主就遇见腓力了。那现在你看见了，有了谁了呢？有安德烈，有约翰，有彼得，可能还有雅各。那么现在呢，碰到了这个腓力。那腓力是哪里人？腓力就是伯赛大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就对他说，主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主就对门徒们发出呼召，很简单，就是来跟从我。在跟从我以前，有与主同住；在跟从主以前，主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像彼得一样。但是现在呢，主正式的呼召他们来跟从他。但是不要忘记，不是跟从主要背十字架，这里还没有提到，也没有说你要得人如得鱼，那是将来的使命，也没有提到，因为现在都还太早。现在他们需要来到爱的泉源两岸，需要来到生命的源头来得供应，来得帮助。所以腓力很简单，主对他的一句话就是来跟从我。那这句话不只对腓力说的，这句话呢也是对许多人来说的。那现在你跟随谁呢？对于腓力来讲，他最初的认识是什么？他说这个律法，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意思说我们终于遇见弥赛亚了。那么他是谁呢？很有意思，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拿但业很有关系，因为他后来终于找到拿但业。拿但业是哪里人？拿但业是迦拿的人。那么迦拿呢，离开那个拿撒勒很近很近。犹大也许不能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因为犹大大概住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他不大知道这个拿撒勒的情形。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拿撒勒，那一定是拿但业，因为拿但业住在迦拿。那么迦拿离开拿撒勒很近很近，拿撒勒不过是个小村子，在主耶稣那时候最多不会超过150个人，所以的的确确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尤其如果你到了迦拿，你叫迦拿已经是不小的一个城了，然后附近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可以说加利利的首都。所以实在说来，你如果到过了这个拿但业所到过的世界，所以他很快的反应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拿撒勒，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他果然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所跟随乃世人所弃绝的，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世人认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可能出什么好东西。所以 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是做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的话，羔羊不是狮子。如果你跟随狮子，狮子非常的，对，这个狮子非常有威严。那么狮子代表能力，但不，我们所跟随的乃是羔羊，我们所跟随的乃是拿撒勒耶稣。那么讲到拿撒勒的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看一下马太福音，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不是主耶稣逃亡到埃及去吗？后来就回到拿撒勒，所以我们看第二章，马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么从埃及回来以后呢，他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然后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请记得，他称为拿撒勒人这件事情有先知为证，在旧约的时候先知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忘记，拿撒勒怎么能不出，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东西，是因为你没有读旧约的话。你如果把先知的话读懂了，你叫拿撒勒当然有好东西出的。所以为什么，所以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这句话是什么，是应验先知里面的话，旧约里面的话。所以按道理来讲，弟兄姊妹，按道理来，严格说来，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拿撒勒没有出好，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当然有出好的，问题就是谁是无知的，拿单也是无知的。就好像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有一次，如果你读到有一段圣经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的对尼哥底母怎么说？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你知道吗？这些都读圣经的人呢，以赛亚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啊。他挑战尼哥底母说，他说，你看，你也是加利利人吗？你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你就知道说，法利赛人看不起加利利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属灵，加利利你看风景很优美，所以这些人比较爱世界。那么他们呢，是因为靠近旷野的地方，你看犹太旷野那很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一班人是最属灵的，他们认为是要属灵要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到加利利去，不可能。所以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他们完全错了。他们所以这样的判断，因为他们没有不明白圣经。你知道加利利出了个先知是谁知道吗？晓不晓得出了个先知，哪个先知？约拿就是加利利的。所以你如果今天去加利利的话，那个约拿的那个这个故乡，约拿出生的地方就是离开那个拿因城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所以那个约拿，所以你知道说，不是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是这些人圣经太差了，看见吗？那么不光这样，这个拿但业呢，他很真的，他实在很真，他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么好了。现在根据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去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你看见吗？你读来读去读不到的，找不到的。但是马太明明告诉我们，所以一定有个地方有的嘛，不是没有的。所以现在你去读旧约圣经，你可以找到一些圣经那是提到这件事。如果这样，你就明白什么叫拿撒勒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节圣经啊，我今天晚上要考那些去过以色列501的啊，他们不可能去了就去了，不知道。我们都讲过了，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大家读圣经都知道，这里的枝子原文是 branch。那么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说，这是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将来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一定是耶西的本，就是他一定是大卫家出来的，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从他的根呢，要生的枝子，他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然后你再读下去去讲弥赛亚。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你怎么叫他是弥赛亚呢？根据这一段圣经，他一定是大卫家里的人才对，因为他是耶西的本啊，或者根，要必发一条，从他的根要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很清楚的。好，那么根据希伯来文，从他根生的枝子，那个 branch， 那个枝子这个字，在原文是拿撒，拿撒勒，不要忘记啊，拿撒勒，勒是人的意思。拿撒这个字，拿撒这个字是哪里来的呢？拿撒这个字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所以马太才说应验先知的话，说他要称为拿撒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是拿撒勒人？因为根据以赛亚十一章证明说主耶稣是弥赛亚，而且呢他是大卫家里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早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大概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他们有人就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呢他们没有直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那伯大尼你知道就是旧约里面的巴山，圣经讲的巴山的公牛，巴山。那么你看原文的巴山个 Badania， 那个字在原文的音是一个音的。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为什么讲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那就是说原来当初有一班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其中呢有大卫家里面的人，那么他们呢到了哪里呢？他们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们就住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区叫做犹太地。所以圣经里面的犹太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叫犹太地，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你如果读四经也提到的，那什么？那就指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弥赛亚要降生的话，那么以色列一定回到以色列，因为他必须是什么？是大卫家族的人，他必须是耶西家里面的人，所以他们有一班人就回来了，为着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回来了。那么最早他们是住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伯利恒，他们最早他们就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就是巴山。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你若读巴山的首都，有一个 twins， 他们有一个姊妹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那么那一区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呢你知道说他们就住在哪，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戚，大概有他的亲戚。等一等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等一等就知道，你稍微再忍耐一下。所以呢大概他们是搬到了约旦河外伯大尼，然后他们很多亲戚就住下来了。然后约瑟就他的父亲
就带着一帮小的一帮，大概一百不到，大概起多就几十个人，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主耶稣那个大概是150个人。你说怎么知道的？是根据考古，因为那个时候挖出来的坟墓，你大概挖出来的坟墓，你就可以知道大概那个人口有多少。那么这个是可以，这个考古可以找得出来的。所以难怪呢，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拿但业来说，与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所以现在拿撒勒到底出好还是不好，原因不在那里，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有一班人就从这个约旦河外就搬到了拿撒勒。拿撒勒是个山城呢，如果主耶稣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个面包山，面包山就是塔伯山了，就像个面包山一样。所以这就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可以说生长的地方。那么不错，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称为拿撒勒。所以拿撒勒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耶西的后裔，他们是从那个根生下来的枝子，所以他们叫拿撒，你看见吗？叫拿撒。但是呢，他们是称这一帮人就称为什么？称为拿撒勒人。所以马太福音就根据这个证明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所以他称为拿撒勒人。那因为他们自己是拿撒勒人，所以那个城就变成拿撒勒，就好像但这个城是先有但这个支派，后来他们搬到了以色列最北边地方，他们住下来了，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作但。所以同样的，我们晓得说，刚开始乃这一班人是拿撒勒，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从他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位要兴起，就是弥赛亚兴起，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后来就生长在拿撒勒。所以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了。那什么意思？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才晓得说这个腓力啊，你叫腓力，实在腓力是一个观察力很强很强的人。那么等到这个后来主耶稣遇见腓力说，你来跟从我吧。诶，结果呢，结果这个腓力就去找拿但业。那么告诉拿但业说，这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那当然指的弥赛亚说的了，我们遇见了。那么我们遇见了，那么弟兄姊妹，对腓力来讲，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现在他们都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附近呢，大概主耶稣过夜就在约旦河伯大尼他的亲戚家里过夜的，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在那一带，他们都知道谁是约瑟的儿子，谁是约瑟。所以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这个约瑟这一家虽然在拿撒勒，但是呢，他们都知道。因为什么？这就证明说约旦河的伯大尼跟拿撒勒彼此有来往的。所以非常非常可能，主耶稣虽然是住在约旦，是住在拿撒勒，但是呢，他常常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门主，那么在那里他们才会提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否则怎么会叫做约瑟的儿子呢？那么我们知道，你讲到约瑟的儿子，那么就很清楚的，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些亲戚的关系，所以他一讲到拿但业，拿但业就懂了。所以他讲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他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跟随了拿撒勒耶稣，我跟随了人所弃绝的主，这就是我做了主的门徒。所以他去找拿但业，找了拿但业以后，拿但业是个真人的，他从来真人不说假话的。所以你看见吗？他里面心里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不知道说这句话主耶稣听得见，他也不知道他躲在无花果树底下主耶稣看得见，这个他没有想到。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心里一点的诡诈也没有。但是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因为很明显的，主不只是呼召腓力， 主老早就看见了那白云。所以如果主呼召我们，主老早知道我们，主老早看见我们，那无花果树的树叶不会遮盖它。你知道这证明什么？证明拿单人那时候在无花果树下默想。因为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无花果树叶很大，所以如果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话别人看不见，所以多半在无花果树下的人不是读圣经就是默想，很清楚的。那么尤其呢，无花果树又代表以色列，所以这就代表他整，就代表他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气氛底下，那么气氛底下，你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就遇见了拿单耶。那么大家都知道，人类第一次堕落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他们就用无花果树叶就变作裙子。所以证明说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也在无花果树下。当亚当夏娃在无花果树下，他编着裙子在那里这编着裙子，因为他们害怕嘛，所以神就说你在哪里，神就呼召他你在哪里。那这一次弟兄姊妹，不是亚当在无花果树下，不是夏娃在无花果树下，是拿单耶在无花果树下。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一段故事就叫我们想起旧造的故事，想起人类堕落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无花果树，在旧造，在亚当的伊甸园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但是现在呢，主就对拿单也说，对他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他说我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什么事呢？这个时候主就说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弟兄们，这是第五天了，第二天神的羔羊，还有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第三天讲的神的羔羊忘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主就，然后我们情不自禁的就能与主同住。现在到了第五天，弟兄姊妹，第五天主不止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呼召他来跟从我，而且给我们看见说腓力还找了另外一个人在无花果树下。那这个时候呢，主就对这些门徒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告诉拿但业，告诉腓力，告诉雅各，告诉约翰，告诉彼得，告诉彼得，也告诉安德烈。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五天。那么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所有懂得救援都知道。当初雅各做了个梦，你记得吗？梦见有一个天梯，那么神站在天梯的上面，雅各躺在地上，然后神对他说话，圣经告诉我们有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上面。所以如果在这里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旧约里面所读的那个天梯不过是预表，那个天梯是谁呢？那个天梯就是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是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天和地本来原来不是分开的，但自从人堕落以后，人罪叫人与神分开，罪也叫天与地分开。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没有开过了，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关了，再也看不见天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罪叫人叫天和地离开的，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天开了不是第三层天，他不过看见空气天开了，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再也看不见敞开的天没有。 乃是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为然后三十岁的时候，他从约旦河上来，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为他开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天为他裂开了。你看见吗？主耶稣来到地上，终于把天带到地上，从此以后天开了。所以弟兄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不止罪得的解决，不光是神的羔羊除去他的罪，不只是主耶稣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浸，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感谢主，今天我们能享受所有生命一切的丰富。不止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人堕落以后，不只是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开始关闭，人根本看不见天。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一面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他拉着罪人的手，也拉着神的手，叫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弟兄姊妹，他是神的羔羊。但另外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结果他就变成天梯。你看，你们天梯就叫天跟地重新连接的。所以不要忘记主对门徒们怎么说的，不止你的罪得到解决，不只是现在神离开你是那么近，更重要的，因着主耶稣天梯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天开了，现在天和地不知道有多近。所以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你说你在地上吗？你其实在天上，因为主耶稣叫天跟地连在一起。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在欣赏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你总是想到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就是变成了我们的天梯。所以现在主有一个应许，做主的门徒不只是罪得的解决，而且你看见说从此以后他的天要开了，我们一直活在敞开的天底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我们都是做梦的人。那这个梦的结果是什么？梦的结果给我们看，这里就是天的门，这里乃神的殿，这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现在什么时候你在天的境界底下，你就看见这原来就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必爬着天上享受天堂的一切。今天在天上有天堂，人间也是天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天上人间两天堂。不管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享受天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雅各。我们醒过来以后，结果呢，你知道雅各做了什么事？雅各呢就立了一根柱子，这是他一生立的四根柱子里面的一根。柱子代表什么？柱子代表见证。现在借着雅各，现在神让雅各所经过的一切要叫他成为神的见证。所以感谢主，雅各一生就有四根的柱子。那么同样的，今天约翰，当初的约翰后来成为教会的柱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根柱子，一个叫做基法，一个叫做约翰，还有一个叫做雅各。所以你看见神呼召他的门徒，要叫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旧约四根柱子，新约三根柱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凿成七根的柱子，因为智慧建造房屋。神有个目的，要建造他的教会，不过他需要建造柱子才可以。谁有柱子呢？谁的的确确看见了那个做人那就是谁是像雅各一样做梦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神 在雅各的一生就足了四根的柱子。同样的，神呼召这些六个门徒，不只是叫他们做教会的柱子，最后呢，神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看看，所有关乎教会的真理，在前面的七天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好了，你看见这个都是整个训练的过程，一步一步的，然后呢，第六天安息，第七天呢就是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天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迦拿的婚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新约七天的，就是讲到新约七天的最后一天，那么这个就是迦拿婚宴的故事。那么到了这里呢，我看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训练他门徒，或者我们长进是一步一步，你看这里很明显，这七天代表七个不同的功课啊，不同的功课。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就是七天最后一天，就是迦拿的婚宴。那我们的主呢，就把水变成酒。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八个神迹里面最第一个神迹。那么然后呢，约翰我们的主又行了七个神迹。其实我们的主行了最少35件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记载了八件，那目的呢，就是约翰要让我们在这里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经过七天以后呢，我们可以说门徒就有了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呢，就是最后那个总结呢，就是迦拿的婚宴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是如果你读旧约的话，是代表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不错，这七天里面该给我们看见该学的功课，该有的认识，该有的经历，这都是七天里面所包含的。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是七天里面完全学会了没有，这个不过是一张蓝图。等到后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一年的过程里面，那么门徒们所学的功课就是这些功课，慢慢慢慢就更深一点，慢慢慢更丰满一点。所以在这里大概点一下，蜻蜓点水点一下，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功课，有这么多认识。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做了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叫我们与神和好，主耶稣也做了我们的天梯，叫天能够与地连接，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些认识太宝贵了，我们所跟随的主乃是被人弃绝，哪得了能出什么好的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的主今天是把我们救，我们救到什么，救我到一个地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天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劳伦斯丁他是个做厨子的弟兄，他虽然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做厨子，锅碗瓢盆很多人要这个要那个，但他能够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他有一句话很宝贝，他说主啊，只要我在地上能够捡起一根稻草，都是宝贵。所以你看见吗，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可以是天堂。不管我们在哪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当你学了这些功课以后，那这就是我们不止我们的认识，也是我们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七天只是给我们个大概的蓝图，然后呢你看见后面你再读下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不过讲的是七天总结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总结，那就是把水变成酒这个故事。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行这个第一个神迹是因为他们的酒用尽，没有酒。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被到了天然资源的尽头。那么现在呢，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每一个跟随主的做主的门徒，主总是要把我们带到酒用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有天然的温柔，我们有天然的忍耐，我们有天然的爱， 就都好像酒一样。但迟早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忍耐要用尽，迟早有一天要发现你的温柔要用尽，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你的爱要用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情形。那么主老早告诉我们说，如果做主的门徒的话，你要知道你能走每一步路都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所以每一次如果你要主做什么的话，一定是你不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到了尽头，你已经没有酒了。所以我们的主呢才把水变成酒。那么主最后一个神迹也这样，在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最后他们得罪153条鱼。所以不管主的生命来说像酒一样我们用尽，就是我们的工作来说你要侍奉主，但结果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最后呢主一句话153条鱼。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在这七天里面，新教里面最后一天，等到他打个总结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条路不是我们可以走的，我们所有的天然的资源都有到尽的那一天。但是感谢主，我们这条路所以能够继续走下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把水变成了酒。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然后你知道说玛利亚就告诉他们说，那他们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呢有六口石缸就把水装满了，那么这些都淡而无味的水，然后呢主耶稣就把它变成酒，然后他们反而把好酒留在喉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酒啊很快就用尽，而且他们都是把好酒摆在前头，每一个婚姻的好酒都摆在什么，就摆在他们度蜜月的时候。但度完蜜月以后呢，他们酒就用尽。在度蜜月以前这个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度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到了度蜜月完以后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在那边听。你看这就是每一个的婚姻，所以难怪有的婚姻是很多人要挤进去，很多人要挤出来，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做基督徒要跟随主，不要忘记凭着我们自己。你要做基督徒要忍耐吗？可以忍耐。要温柔吗？可以温柔，但那个温柔忍耐要用尽的，是要用尽的。而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他最好的时候不是在前面，你看你们说每一个婚姻最好都是在摆在蜜月的时候，蜜月完了就没有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个最美满的婚姻一样，到了最后所有的好酒好酒都是摆在后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好了，我们的主怎么能够把怎么能够把水变成酒呢？不要忘记这里有个秘诀，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主借着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不只是先知，他不只用圣灵为我们施浸，他也是真葡萄。那你说真葡萄是在马与约翰福音15章写才讲的，但是不要忘记从第二章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主耶稣是我们的真葡萄树。你如果跟随主你一定要认识这些。那么好了，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主说他真葡萄树。那主耶稣如果真葡萄树，是不是说别的葡萄树是假的呢？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主耶稣来做标本的，根据主耶稣所有葡萄树都建造好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是根据主耶稣的故事，你懂吗？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当你看见每一棵葡萄树的时候，你要知道葡萄树的故事，其实每一个葡萄树的故事 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等到葡萄树刚刚发芽，然后刚刚长大的时候，然后经过四个月成长的过程，在那个四个月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从天空吸取水分，从地里面吸取水分，然后这个水就经过了葡萄树，然后到了成熟的时候，他们把它摘下来，把它丢到酒榨里面，然后没有多久，经过人的采、人的压，后来就变成酒。所以，所有从空中、从地里面吸取的水分，经过了葡萄树，最后呢，变成了酒。从水到酒是四个月，那个故事是葡萄树的故事，所有的葡萄树都这个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故事都是为着有一天主来到地上，他是真葡萄树，然后水经过他，果然变成了葡萄酒。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他是真葡萄树。不过有一点的不同在哪里，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他能够把那个本来四个月的那个过程把它缩短到十万万不是一秒 one less nanosecond， 比 nanosecond 还要小。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水就变成酒，这就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最后一天，你不要你说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弟兄姊妹，是不是主耶稣变魔术？不是，主耶稣这个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要有酒，从哪里来的？酒是从一棵树来的，那个树就是真葡萄树。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好酒是留在后头，一点都没有错。他们说你们这个他们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你看见吗？所有世人都是先度蜜月的，都是摆上好酒的，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五分钟热度，不是你刚刚得救的头两年三年很爱主，不是，最后你看见主永远是把好酒留在后面。那么好了，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当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意思就是说哎，现在你可以变神迹了。那你知道主耶稣的母亲这样说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自从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他就已经准备好付上他一生最大的代价，他还没有出嫁，结果圣灵要借着她怀孕，如果她接受神的旨意，她所付上的代价乃她的身家、她的性命还有她最宝贵的名誉通通在里面。所以她一直希望说哪一天她的冤屈能够得知洗去，她的误会能够一下就清楚了。所以她一直希望说她的儿子赶快长大，长大以后她只要有行神迹，大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委屈能够减轻，他蒙被他受了很多的冤枉，很多人给他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评价，但是为了主的缘故，美名恶名都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但到底他还是玛利亚，到底还是母亲，到底还有一个私心，他还是保护他的羽毛，他还是爱护他的名誉，他希望说只要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大家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他他的清白全世界都看见，他本来就是清白的，不过他觉得好像蒙了一层的阴影，他希望全世界能看得清楚，所以他告诉主耶稣他们没有酒了。那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说他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为什么主耶稣 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这句话呢？因为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提醒玛利亚，你要我把水变成酒吗？换一句话说，你是把我放在创造者的地位。如果我是创造者的话，你是被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不是玛利亚能够指挥的。玛利亚是母亲不错，她绝对顺服她的母亲，但是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上，玛利亚够不上。这件事是在神的范围里面。这个时候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提醒他，我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他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当然是要结出葡萄来，当然是葡萄经过压榨要变成酒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还没有到？很清楚，他说没有到，所以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么等到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换一句话说，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果然到了。你明白吗？在迦拿婚宴，那是物质的酒，那是物质的水，物质的酒。但他来到地上，他要给人属灵的酒，他要给这个世界快乐，他要让这个世界有满足，他要让世界有明天。但是弟兄姊妹，他要把水变成酒，这个世界淡而无味的水，不要忘记他是真葡萄树，所以他果然能够把水变成酒。但是弟兄姊妹，时候还没有到，他要等到什么？等到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经过了500年，他们跟着玛利亚苏利亚，他们跟着苏格拉底学，跟着柏拉图学，跟着亚里士多德学，他们以为说这个希腊的哲学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堂。500年过去了，他们看见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弄错了。他们应该说我们要见苏格拉底，他们应该说我们要见柏拉图，不，他们来找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果然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他要上十字架，现在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叫主耶稣定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定十字架好像经过酒榨一样，他受尽了摧残，受尽了剥削，他所经过的苦难好像母亲的苦难一样，最后酒终于从亚酒池流到另外一个亚酒池，然后送到每一个穷人的桌子那里，他们不管冬天有多冷，他们都能有一杯美好的葡萄酒。弟兄姊妹，等到葡萄失去一切，结果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快乐，这个世界是白水，是淡而无味的，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把明天给了我们，他把喜乐给了我们，而且这个好酒一直要留到最后的。弟兄姊妹，你经过了7000，经过了新造的7000，你才知道说，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不光是解决罪的问题，而且积极的把属灵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你把这些功课通通放在一起。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把我们带到了尽头，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把好酒给我们。那个6个石缸啊，大概可以装150瓶的大瓶的可口可乐。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他们没有酒了，结果那个水 所变成的酒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你要做主的门徒吗？你是不是到了尽头？感谢主。如果我们邀请主来到我们的宴席，你看见他能够把水变成酒。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让主来到你的宴席，他不做客人的，你看见他不做客人，他要做主人。所以他能告诉玛利亚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你做母亲可以指挥我，但是关于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后来玛利亚懂了，他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这个就完成了新造的最前面的七天，然后呢需要一年的时间，你看见说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他们所学的功课是来到生命的全源头，要让生命不断的来供应他，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所以现在你能够隐于圣灵，那不止如此，我们到了尽头了，结果呢，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我们到了尽头，他就能够把我们的水变成酒。所以感谢主，一个基督徒能跟随主的秘诀，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做基督徒，也不是做门徒。你可以做苏格拉底的门徒，你可以做柏拉图的门徒，你就是不能做基督的门徒，因为不是你做的，是他做的。如果是他做，就表示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可以完成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完成。所以我们这样大概就知道说，头四个月你看见这些门徒们学的功课是个什么样的功课。那头七天实在说来等于是一个架子一样，等于是一个好像等于是一个蓝图，是一个 一个大概的蓝图。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头一段头一年的时间，就是大概主后27年，从正月一直到12月到年底。那么我们要说约翰所学的功课就这些功课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讲都是前四个月，那么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第二章的第13节开始，那就是逾越节开始。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4月份嘛，那就是后面8月所学的功课。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应该知道是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需要的，我们不能够忽略。如果在这些地方我们的认识有了差错，如果我们精力上跟不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根本是跳级生、跳班生，你根本还没有学会，还没有爬，你就已经学会走路了啊！不错，你是天才是不错，但是后来所有的难处是慢慢会发生的，不是现在发生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做基督做主的门徒一定要记得，没有一环节的功课你可以落掉的，不能。你说这太简单了，不要忘记是简单，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每一步我们都希望能够学得踏实。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了，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坐在你的脚前，当我们复习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见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怎么帮助我们，你知道怎么塑造我们，你也知道怎么叫我们能够长进，怎么改变我们。我们实在是泥土，你实在是我们的陶匠，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泥土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做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荣耀的话，这些丰富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